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接下来这一段精彩的访谈呢，是谈我们心灵，让我们生活更美好的一些内容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非营利组织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以及课程的讲师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聊的话题是认识完整的自己。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是，谢谢你。今天早上想到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或许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我们来参考看看。我们常常会很害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例如说疾病啦，意外啦，或者是任何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当我们在观察万事万物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奇妙，它其实是一个补偿作用，它是一个完整的补偿作用。你看我们的所有的事情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受伤，那么你的身体会自动的修复，流血会停止，那骨头折到了也会修复。假如说你去看那些植物，像如果你种空心菜或者是红菜，如果它长出来以后你把它的头摘掉，它就会长出很多的头，如果说头没有摘掉的话，它只有长一根。换言之，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补偿作用，一种缺陷的补偿作用。比如说当我们害怕热，所以呢我们对热的部分我们不敢去碰触，好，那就是一种类似的补偿作用。好，我们大家都朗朗上口，可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本质具足的自信，本质严诚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它就是一个典范，它就是一个完形。那讲完形的话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了，完形的意思是有一点像 GPS， 你走在哪里它就会把你引到你应该走的那个位置跟应该去的那个位置。假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典范，有一个思维的典范的话，当你走偏了你的原来的特质的话，总是会碰到一些方法或方式来让你回到原来的样子。当我们了解到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补偿作用的话，你可以发现到即便是一般的家庭来讲的话，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的个性的状态怎么样，出生的孩子就会来补偿这两个人之间的所形成的一个缺憾，变成那种状态。
那理想状态是这样，
它会是一种这样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孩子进来的话，他会补偿这两个夫妻跟这个孩子所形成的所谓的缺陷状态，他会一直在补偿下去啦。有一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或者是假如说你去看那个家庭重塑啊，那种他们在排那个完形，也就是说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呢进来的孩子后碰到的人事物跟你的心态是有一种补偿的作用的。我们一般在谈到思想有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但谈到这个部分如果再深入一点再想下去的话，其实它是一种补偿作用。只要它是个本质具足的东西的话，那么碰到问题它必然会自我修复自我补偿。
那么人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缺憾呢，遗憾呢？
就是因为我们太着重在一个伤痕，或者是说一个缺憾上面，
聚焦在伤痕上才会有更多的伤痕。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典范或那个特质放弃了，我们一直在看更好的标准更高的标准，因此才会产生一种现象，好像你永远是在看自己什么地方是缺乏是不足的。一般来说了，我们对自己产生不满意的现象通常是从三个阶段产生的。第一个，我们开始感觉到害怕，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害怕以后呢，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因为害怕跟怀疑自己了，我们会集中在一个负面的想法上面。我是不是人缘不太好，或者是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大概个性不是那么好。可是当你集中在这个想法上的时候，首先一开始是你对自己的产生的害怕，因为你在交往过程当中可能碰到一些 不愉快的现象，可是这不愉快的现象它事实上是一种补偿作用。
可是人在能量低的时候难免就会有这样的怀疑，
是，
那这个时候
尽可能的了解自己是一个典范，当你不爱自己你要谁来爱你呢？
对呀、啊。
当你不尊重自己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要别人尊重你？我想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反过头来讲，如果我们自己是个典范的话，我如果没有回到我自己的典范的话，我没有回到我自己的本质具足的个性，或本质具足的自己的话，如果我不欣赏我自己，我根本没有着力点。认识自己一定是从对自己的接受，对自己的了解，对自己的肯定开始的。如果你不肯定自己，你一定会想某个地方是比较好的，可是当你这样想的话，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它当作一个缺陷来治疗。坊间在做心理諮商，有很多都会落入一种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我要找出你的问题。
没有问题不行，一定要把人家问题找出来，
你要找出那个问题出来、嗯、那或者是当一件事情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或身体产生微恙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说我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嗯，但是往那个问题导向。
对，我要提的一个概念是说，其实生病会不会是健康的一部分？生病它其实是在补偿你一直采取的不对的方式，它是一种健康的修复动作。
是，它其实是一个不得不然的一个方便法门，可以这么说。
是，比如说这样讲，你感冒了是不是？那可能就是你一直在喝冰水啦，或者是一直在吹凉风，那如果这个情况一积一下去的话，你身体可能受不了，所以它先让你产生一种感冒的现象，那产生发烧或产生其他的部分，它是在做调整的动作。
可有些人一辈子喝很多凉水，吃很多冰块，吹很多冷气都没问题啊。
是，那这个就是要讨论到他某些心态的问题了。
对，
那我们就
跟心情心态有关。
对， 对，跟心情跟心态，跟你实际上现在采取的我们对现实环境必要的尊重，现在的环境大家的概念是什么的话，有适度的保护自己这样的动作我们还是要做，对吧？
嗯哼。可是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很有意思、啊、以前我是相信、啊、如果我洗完头发我出去吹冷风我一定会感冒，
是，
然后我就每一次都感冒，而且感冒很严重。
嗯。
后来呢经过听查老师的课程啊，我改变一种想法，我就觉得凡是弄不死我的都会使我更坚强，我洗了头，头发没有完全干，我又不得不出去的话，即使是在很冷冽的冬天里面啊，非常冷寒冷的感觉的冬天里面，我出去我就想没有关系，我的头发虽然是湿的，但是我不会有事。然后这个感觉是由衷的，我真的是相信不会有事。哎，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真的都没有事。
是，
就是我怎么想就我怎么想就得到什么。
所以你怎么想，这个想法背后它会产生跟这个想法的对应跟补偿的作用嘛？
对。
所以如果我们专注，
每个人都是想梦想成真，就是心想事成。
是，我比较想强调的一点，每个人与生俱来他是有一个完整的个性的。
嗯哼。
这样的一个个性或这样的一个特质，相对有他的目的跟必要性的，
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没有说哪一个人是比较高级、高贵或聪明，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典范。我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并不是缺点造成的，而是你刚刚提到的某些心态或某些思维的组合所造成的结果。也常常是做一个补偿的动作，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家庭会伤人那一本书所提到的、
嗯、
第三个孩子进来他会补偿整个家庭的不平衡的状态，第四个孩子进来他会补偿这个前面的父母跟前面三个孩子的不平衡的状态。当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一个补偿作用，就好像冷空气会往下补偿那个意思是一样，当热气起来的话，后面冷气一定会相对补偿，天气会补偿，我们人会自动的修复跟补偿，我们的环境难道不是我们的补偿吗？如果说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补偿的话，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好像变成是你先仔细的认识自己，仔细的认识别人，你不要希望别人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也不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你，而没有办法真正回到你本质具足的自己。当你移掉了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相对做补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会浪费太多太多的时间精神去做一些跟你自己 原本的力量来源相反的东西，也就是你失去了力量感。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适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啊，我的个性怎么这么不好啊，我是不是应该改进什么才是会更好。当你是处于这种现象的话，通常你会是比较没有力量的状态，那个敏感度或者是移动自己也会比较没有力量。但如果我接受我自己了，我了解我的状况是什么，我也了解所有的现在的现状就是我某些心态的补偿的话，我在移动我自己会是比较快的。它是会比较快的方式。
就像人的心啊，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
是
常常都会有高高低低的。
我早上呢看到网络上有一则在谈马克祖克伯，那个脸书的负责人
执行长，
对对对，那个执行长
创办人，
那个创办人他画了11个漫画。
嗯，
那这11个漫画呢，有人是说有几个是真正打中我们牙医的父母的心的。
嗯，
好，他第一个是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总是在打搅你，那是因为你和他缺乏肢体的接触，缺乏亲密感，就是一种补偿嘛。
嗯，
他打搅你是因为他跟你之间的那个亲密感
不够，他心里面觉得不够，
对对对，
所以他要一直来找你。
对，如果你的孩子撒谎的话，
没有满足。嗯哼，
如果你的孩子撒谎的话，这说明你对他犯的错误反应过度了，他不敢面对，他不敢讲真实的情况给你。只有讲谎话，因为你对他的错误反应过度。
嗯，
这也是一个补偿作用嘛。那第三个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很缺乏自信心的话，是因为你给他的建议多过于给他的鼓励。
嗯哼，
我想这个都很打中我们牙医父母的心吧。我们常常希望哦，你要这样才好，你那样才好，结果你是创造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孩子，这就是个补偿作用啊。
鼓励太少，
是，
人都是需要鼓励的，每一个人都是。
是。那么如果你的孩子不能坚持自我，那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你总是在公共场所批评跟教育他，尤其是在亲戚朋友面前，你说他这样不对，他这样不对，那他当然就不敢再坚持自己了，对自己没有信心。第五个他提到说，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买给他的话，然后他还是去拿别的东西，这表示什么？就表示你从来不让他选择他自己所要的东西。
哇哦，
对吧？你给他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他没有真正有自己的选择。
很多父母是给自己以为孩子要的东西。
是。
嗯哼。
那如果你的孩子很懦弱，那是因为你太快去帮助他们，而没有让他自己去扫清楚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这就是补偿作用啊。我们如果了解我们本身是一个完形，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的话，是自己能够找到那个方法，自己能够去使用自己的力量。如果用的是别人的话，通常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的。
嗯哼。
那如果你的孩子嫉妒心很重的话，可能是你总是拿别人的孩子跟他做比较。我们父母常常会说，小明怎样啊，小华怎样啊，你怎么不能那样啊，孩子就会产生一种常常会嫉妒别人。嫉妒别人呢，也一样的会产生其他的效果。比如说一个丈夫如果嫉妒太太的话，太太感觉上他了解到你对他的嫉妒，根本不敢施展他的能力的。
嗯，
就两方面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嗯哼。
另外一个他提到说，如果孩子很容易生气的话，是因为你给他们的赞美不够多，只有在他们行为上不当的时候才会得到注意，他要得到你的注意，所以他常常要生气，然后常常要有一种行为脱轨的现象引起你的注意。那如果孩子经常神秘兮兮的话，什么都不告诉你，是因为你总是爱打击他。那最后一个他说，如果孩子的行为粗鲁而没有礼貌的话，他是从父母那边学过来的。yeah.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孩子跟我们之间其实是一种补偿。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如果身体它是能够自我疗愈的，如果精神也可以自我成长的话，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同时也一样要去认识别人。我们常常去投射一些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尤其是经过几千年之后，比如像对爱啊，对夫妻啊，或者是对家庭啊，总是有一堆一大堆的那些概念，那些概念呢，我们都常常会希望投射在对方身上，希望他就是满足那个标准的。
嗯
有的时候是对这件事情的曲解啦，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根本他就不是那样的人，你看错了，那你看错你就很生气，你总是希望说他要能够符合你的标准，可是那是有的时候蛮难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你，一旦没有办法满足你，他就开始要假装了，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做补偿，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他自己，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两个人因为都不是在一个能够着力的那个点上，那么因此就比较没有办法发展一个很好的关系出来，没有办法把对方真正的美跟好在你的身上表现出来。
嗯，
觉得说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假如一切都可以自我补偿的话，假如一切都能够自我补偿的话，那么可能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回到自己。说一个玩笑，我一个朋友他家有很多东西，我看他也没什么在用，我就说诶，你怎么不把这些东西拿去送人啊，或者是拿去捐给慈善机构啊？他说你没有念过孔夫子讲过一句话吗？我说哪一句话？举手不义勿施于人。我说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说呢，当你觉得别人这样对你，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不要用这种方式对他。
嗯，
可是在字面上他这样解释并没有错啊，我不要东西我干嘛去送人。这就是我说的曲解，好，就你把很多的东西呢变成一个框架，然后一直要放在自己身上的话，有很多事情的让自己，
我倒觉得是他的幽默感。
是吗？
嗯，
哎呀，这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嗯，不要的东西不要送给别人。
嗯哼，
真正的力量它其实是从开始了解自己。你看哦，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的话，你批评我我会不高兴吗？我不会不高兴，因为我不需要是别人了，我了解我自己就是那样的人，我也没有一个把自己需要符合某个标准，因为我要符合那个标准，我也需要你看成那个标准，所以我才会生气嘛，对吗？那如果我本来就知道我是那样的人，而且我也喜欢做那样的自己的话，那么你批评我那样，我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一样的情况，当我看你，我如果真的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的话，我就不会把你想成是哦很棒很理想那样的一个人，对吗？所以我也不会有失落啊，而且我因为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因此那种对待你的方式就会很正常，不会有那种过度把自己挑到很理想那种状态，那就大家都很困难了，
就所以很实际了，真
实
的了解。
对，人家对你的表现呢，也不会有那种很错愕，说啊，你不是很客气、很客气、很客气那种人吗？啊，怎么你生这种气？问题是那个很客气、很客气、很客气的自己，有可能就是一直很害怕别人看自己不起，所以才装出来的样子，所以才会有那种错愕的现象啊。
嗯哼，呀，所以说呀，了解。了解万岁啊，很好玩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和您聊的话题是认识完整的自己。我们现场的嘉宾是非营利组织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